他卖血能挣35块钱，给林芬芳买了东西后还有30来块钱。这30来块钱他要藏起来，要花在他自己身上，花在二乐和三乐身上也行，有时候也可以花到许玉兰身上，就是不能花在一乐身上。许三观跟着阿芳和根龙来到医院前，他们没有马上走进医院，因为许三观还没有喝水。他们来到医院近旁的一口井前，根龙提起井旁的木桶扔进井里，打上了一桶水。阿芳解下腰里的白瓷杯子递给了许三观，许三观拿着阿芳的杯子蹲在井旁喝了一杯又一杯。阿芳在边上数着，数到第六杯的时候，许三观说喝不下去了，根龙说最少也得喝10来杯。阿芳说根龙说的对，许三观就喝起了第七杯。他喝几口就要喘一会儿粗气，第九杯没有喝完，许三观站起来说不能再喝了，再喝就要出人命了，而且他的腿也蹲麻了。阿芳说腿蹲麻了就站着喝，根龙说再喝一杯，许三观连连摇头说他一口也不能喝了。他说他身上的血本来已经在发胀了，水喝多了就胀得更难受了。阿芳说那就去医院吧，于是他们三个人走进了医院。他们身上的血卖给了李雪头，从李雪头手里拿过了钱以后，就来到了胜利饭店。三个人在靠窗的桌旁一坐下，许三观抢在阿芳和根龙前面拍起了桌子，对着跑台喊道，一盘炒猪肝，2两黄酒，黄酒给我温一温。然后他心满意足地看着阿芳和根龙也和他一样地拍起了桌子。阿芳和根龙先后对跑堂的说，一盘炒猪肝，2两黄酒，
一盘炒猪肝，2两黄酒。
许三观看到他们忘了说黄酒温一温这句话，就向离开的跑堂招招手，然后指着阿芳和根龙对跑堂的说，
他们的黄酒也要温一温啊。
跑堂说，我活到43岁了，没见过大热天还要温黄酒的。许三观听了这话就去看阿芳和根龙，看到他们两个都嘻嘻笑了，他知道自己丢丑了，也跟着阿芳和根龙嘻嘻地笑了起来。笑了一会儿，阿芳对许三观说，
你啊要记住了，你卖了血以后啊，10天不能和你女人干事儿。
许三观问，哎，这是为什么呀？阿芳说，
吃一碗饭才能够生出几滴血来，而一碗血只能变成几颗种子。我们乡下人啊叫种子，李雪头啊叫精子。
许三观这时候心都提起来了，他想到自己刚才还和林芬芳一起干事了，这么一想他觉得自己都要瘫痪了。他问阿芳，
哎，那要是先和女人干了事儿再去卖血呢？
阿芳说，
那就是不要命了。
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提着10斤肉骨头、5斤黄豆、2斤绿豆、1斤菊花，满头大汗的来到了许玉兰家。许玉兰不知道他是谁，看着他把提来的东西往桌子上一放， 又看着他撩起汗衫，擦干净脸上的汗水，再看着他拿起他晾在桌上的一大杯水，咕咚咕咚地全喝了下去。戴眼镜的男人喝完了水，对许玉兰说：
你是许玉兰？我认识你啊，大家都叫你油条西施。你的男人叫许三观，我也认识。
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林芬芳的男人，私厂的林芬芳，和你的男人在一个工厂，一个车间。我的女人去河边洗衣服，洗完衣服站起来就摔倒了，摔断了右腿。许玉兰插进去问他：
哎，怎么摔倒的？
踩到了一块西瓜皮。
戴眼镜的男人问许玉兰：
许三观呢？
他不在啊。
许玉兰说：
他在私厂上班，他马上就要回来了。
然后许玉兰看着桌上的肉骨头、黄豆什么的，对他说：
你以前没到我家来过，许三观呢也没说起过你。你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我还在心里想，这个人是谁呀？怎么给我们送这么多东西来啊？你看那张桌子都快放不下了。
戴眼镜的男人说：
这不是我送给你们的啊，这是许三观呢，送给我女人林芬芳的。
许玉兰说：
什么？许三观送给你的女人？哎，你的女人是谁呀？
我刚才说过了，我的女人叫林芬芳。
哦，我知道了。
许玉兰说：
就是私厂的林大胖子。
戴眼镜的男人说完那句话以后，什么话都不说了。他坐在许玉兰家的门旁，好像没有遇到风的树一样安静。他看着门外，等着许三观回来，让许玉兰一个人在桌子旁站着，看着肉骨头，看着黄豆，看着绿豆和菊花，心里一阵阵的糊涂。许玉兰对他说，又像是对自己说：
许三观为什么给你女人送东西啊？一送就送了这么多，把这张桌子都快堆满了。这肉骨头有十来斤，这黄豆有四五斤，这绿豆也有两斤，还有一斤菊花。他送这么多东西给你的女人？
许玉兰一下子明白了。
许三观肯定和你的女人睡过觉了。
许玉兰喊叫起来：
许三观，你这个败家子儿，平日里比谁都要小气，我扯一块布你都要心疼半年，可是给别的女人送东西，一送你就送了这么多，多得我掰着手指数都数不过来呀。
然后许三观回来了。许三观看到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坐在他家的门口，他认出来这是林芬芳的男人，于是脑子里嗡嗡地叫了两声。他跨进家门，看到桌子上堆的东西，脑子里又嗡嗡叫了两声。他再去看许玉兰，许玉兰正对着他在喊叫，他心想自己要完蛋了。戴眼镜的男人这个时候站了起来，走到屋外，向许三观的邻居们说：
你们都过来啊，你们都过来，都过来，我有话要对你们说啊，都过来啊，你们都过来，小孩也过来，你们都听我说。
戴眼镜的男人指着桌上的东西，
对许三观的邻居们说：
你们都看到桌子上堆着的肉骨头、黄豆、绿豆了吧？还有一斤菊花，你们看不到，被肉骨头挡住了。这是许三观送给我女人的东西，我女人叫林芬芳，这城里很多人呢都认识她，你们也认识她吧？我看你们都点头了。我女人呢和这个许三观都在私厂里工作，还在一个车间。我女人呢去河边洗衣服的时候摔了一跤，把腿摔断了。哎，这个许三观就到我们家来看望我女人。别人来看望我女人也就是坐一会儿说几句话就走了，这个许三观啊来看望我的女人是爬到我女人床上去看望，他把我女人啊强奸了。你们想想啊，我女人还断了一条腿呀。许三观这时候申辩道：不是强奸，就是强奸。戴眼镜的男人斩钉截铁，然后他对许三观的邻居们说：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我女人断着一条腿，推得开她吗？我女人一动就要疼半天呢。你们想想。你们想想，我女人能把她推开吗？这个许三观呐，连个断了腿的女人都不放过。你们说啊，你们说她是不是禽兽不如？
邻居们没有回答戴眼镜男人的提问，他们都好奇地看着许三观。只有许玉兰出来同意他的话。他伸手捏住了许三观的耳朵。
你这个人呐，你真是禽兽不如，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，你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呢？
戴眼镜的男人继续说：
这个许三观强奸了我的女人，就买了这些肉骨头、黄豆送给我女人。我女人的嘴呢还真被他堵住了。要不是我看到这一大堆东西啊，我还真不知道自己的女人被别人睡过了。
我看到这一大堆东西啊，就知道里面有问题。要不是我拍着桌子骂了半天，我女人呢还不会告诉我这些呢。
说到这里，戴眼镜的男人走到桌子旁，收拾起桌子上的肉骨头、黄豆来了。他将这些东西背到了肩上，对许三观的邻居们说：
我今天呢，把这些东西带来，就是要让你们看看，也让你们知道许三观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往后啊，你们都要提防着他，这是一条色狼。谁家没有女人呢？谁家都得小心着。
戴眼镜的男人背着十斤肉骨头、五斤黄豆、两斤绿豆，还有一斤菊花，回家去了。那时候，许玉兰正忙着用嘴骂许三观，同时还用手拧着许三观的脸，没注意戴眼镜的男人在做什么。当他扭头看到桌子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戴眼镜的男人已经走出去了。他马上追出去，在后面喊叫：
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怎么把我家的东西拿走了啊？
戴眼镜的男人对他的喊叫充耳不闻，头都没回地往前走去。许玉兰指着他的背影对邻居们说：
你们看，你们看啊，世上还有脸皮这么厚的人吗？拿着人家的东西还走得这么大摇大摆的啊。
许玉兰骂了一会儿，看到戴眼镜的男人走远了才回过身来。他看了一眼许三观，一看到许三观，他的身体就往下一沉，
坐在了门槛上。他对着邻居们哭诉起来，他抹着眼泪说：“
这个家呀，要亡了。别人是国破家亡，我们是国没破家先亡。先是方铁匠啊来抄家，还没出一个月呢，又出了个家贼。这个许三观呢啊，真是禽兽不如。平日里是出了名的小气，嗯，我扯一块布啊，他都要心疼半年。可是他给那个林大胖子啊，那个胖嫂娘们一送就送了10斤肉骨头，黄豆有4-5斤。”啊，绿豆也不少于2斤，还有菊花，这可要花多少钱呢？啊！
说到这里，徐兰想到了什么，她一下子站起来，转身对着徐三观喊叫道：“
你偷了我的钱，啊！你偷了我藏在箱子底下的钱，那可是我一分钱两分钱积蓄起来的。”我积蓄了10年，我10年的心血呀！啊，你去给了那个胖女人。
许玉兰说着，跑到箱子前，打开箱子，在里面找了一阵，渐渐的，她没有了声音。她找到了自己的钱。当她关上箱子时，看到许三观已将门关上了。许三观把邻居们关到了屋外，然后站在那里，对着许玉兰讨好地笑着，手里还拿着30元钱。3张10元的钱像扑克牌似的在他手里打开着。许玉兰走过去，就把钱拿了过来，低声问他：“这是哪来的钱？”许三观也低声说：“是我卖血挣来的。”“
啊，你又去卖血了？”
徐兰叫了起来，随后又哭开了。她边哭边说：“
我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你？嗯，我受苦受累跟了你10年。为你生了3个儿子，你什么时候为我卖过一次血？想不到你是个狼心狗肺的人，你卖了血就是为了给那个胖骚娘们送什么肉骨头。”
许三观这时候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了3个儿子啊？一乐是谁的儿子？我卖血去还了方铁匠的债，我是为了谁呀？”许玉兰一时间没有了声音，她看了许三观一会儿后，对他说：“
你说，你和那个林大胖子是怎么回事？嗯，这么胖的女人你都要？”
许三观伸手摸着自己的脸说：“他摔断了腿，我就去看看他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”“
什么人之常情啊？”
许玉兰说：“
你爬到人家床上去也是人之常情啊？你说下去。”
许三观说：“我伸手去捏捏他的腿，问他哪儿疼。”“
是大腿还是小腿？”“
那个先是捏小腿，后来就捏到了大腿上。”“
你这个不要脸的！”
许玉兰伸出手指去戳他的脸。“
接下去呢？嗯，接下去你干了什么？”“
接下去。”许三观迟疑了一下后说：“接下去我就捏住了他的奶子。”“
哎呀！”
徐玉兰喊叫起来，
你这个没出息的啊，你怎么去学那个王八蛋何小勇啊你。